今日繼續同大家去分享耶利米書裏面俾我哋嘅好多嘅反省同埋提示。我哋一齊先嚟祈禱。所以就我哋喺你面前謙卑你落嚟，你睇到呢個社會好多嘅轉變，世界好多嘅改變。當我哋面對呢種轉變嘅時候，有時候我哋都覺得無所適從，但求你都俾我哋喺轉變當中，喺動盪當中睇到你，睇到你個係嗰位掌管生命嘅主，掌管世界嘅主，掌管天下嘅王。要求你俾我哋能夠喺呢個動盪當中有所依靠，有所立足。主幫助我哋從聖經嘅説話睇到你俾我哋嘅應許，從聖經嘅説話睇到你俾我哋嘅提醒。帮助我们做一个勇敢的正直的天国子民。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耶利米先知接受了他的使命，要向犹大国宣布审判的信息。耶利米要面对的将会一个艰巨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单止来自国内的，也都有来自外国外的。从政治的形势到到信仰的问题，耶利米可以这样讲，是要一力承担，一力来面对。耶利米的心肠和犹大百姓紧紧相连，因为他有一种骨肉同胞的心，有这种爱民弱己的心。当我看到耶利米的时候，同样都感受到这种对国家对民族那种负担的感情。当我看中国过去这一百年来的发展的时候，同样我都有个问题在问着。由晚清的时期开始，很多有识之士好像梁启超啊、胡适的人已经开始倡导一种教育救国的理论，他们都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自己的国家要面对列强的欺凌？为什么自己的国家要面对着西方国家的压榨？去到五四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期望从西方来学习，他们追求民主和科学，他们寻求振兴中华，寻求一个强国之路。五四之后，亦都有在俄国来的十月的革命热潮，马克思列宁主义亦都来到去中国了，成为中国人的出路。不过当你看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似乎中国的强国之路还未走完，去到八十年代或者来到今日的二千年，我们追求的是科技兴国。在这一连串的历史里面，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强国之途或者强国之路的方法，究竟又为了我们国家带来了什么的后果呢？如果以中国现时的国民生产指数来看，中国人的生活的确比过去改善了很多很多。单从这个中国的个人生产总值是由1952年的119美金到现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是去到有3414美金。相差有30多倍，绝对不简单。以中国这么大的幅员，这么多的人口来讲，这个人均指数表示了什么呢？中国人的生活的确改善了。不过当我们去细心看一看，在这个的国家富强了之后，实际上这个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呢？毒奶粉、假豉油、假发财，这些很多你们都知道的、听到的，在民生上面出现的社会现象，又表示了什么的一个实体呢？ 在2007年有一套国内拍的电影叫做《盲生》，里面讲的是拐卖人口的现象，要拐卖的人口是拐卖妇女。这个拐卖的方法或者拐卖的地方并不是一个什么黑暗集团或者什么恶势力组织，而是一条乡村。这条乡村因为穷困，年轻的人或者很多有能力的人都离开了这个乡间，剩下的都是一些农夫或者是一些老弱，甚至乎这样说，因为条乡很穷困，他们的男丁很多，中国男丁多是一个现实，因为一孩政策的关系，他们没有妇女，或者这样说，实际白一点这样说，没有女人愿意去嫁去这个穷乡僻壤，于是乎他们用办法，不知道怎样来找到钱，就找一些人来去拐卖妇女，透过一些组织。我感触的不是个别的一个情况，而是整条乡的人都是这样做。他们遇到公安的时候，他们很清楚地说，喂，我们没有后代，我们没有老婆。似乎对他们说，拐卖人口是天公地道的事。从这些一连串的社会现实，逼我们去问一个问题，中国的确富强了，不过在这个社会里面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在强国的背后，又给我们看到，如果以一个经济的实体来讲，可不可以成为我们一路国家发展下去的方向呢？今天我借着耶利米书18章里面给到我们一个反省，究竟今天我们的前途是依靠什么呢？是经济的力量，是生产的力量，还是说背后一个掌管天地的上帝呢？耶利米书里面一开始就引出一个摇像来到表示到一个主权的宣示。先知耶利米按照神的说话来到一个摇像的家，看到摇像工作的过程，而这个图像 的解释不是由耶利米解释，是神告诉他图像或者摇像所做的事有什么意义。首先出现在耶利米眼前的就是正如他转轮做器皿，先至来到这个窑匠的家，见到这个匠人这个工匠很用心地来到去转动着这个轮子。在主前600多年前的时候，这个这样的陶轮即是转动这个的轮子是一个石的碌来的，要做一个陶器并不是我们现在今天在电影里面见到的那么优雅那么舒服的景象。要令到这个碌移动呢，那个匠人要不断用脚来踩它，要踩这个轮子才会移，而且这个石的碌要保持它转动，同时都要保持它一个平均的速度。换句话说，要做好一个好的製品，这个匠人是要很有耐性地才能够完成到这个製作。当我们明白到当时窑匠是怎样来去製作一个陶器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匠人的心情。这样我们就明白神用这个图画来表示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个意义。我们在当中更加能够体会到神对人那种的心情。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看到的神代表了他，用窑匠来代表了他，即使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出事，就好像人很薄弱这样，神仍然很有耐性这样，很负责到底这样来去完成他的心意。这个就是第四节里面的意思。 以色列就是那塊泥，以色列是神手中的一塊泥，即使在製作的時候出現了問題，不能夠跟這個匠人的心意吻合，但是神沒有放棄這塊泥，仍然用這塊泥製作另一樣的祭品。神用你的方法去到完成他的心愿。在经文里这样说，要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做别的器皿，要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在这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的焦点不在于这个泥，或者不在于以色列人的命运，不在于以色列人的前途，重点是神的主权里面。神一位是一位负责任的神，即使在做的过程里面做坏了，或者不能够做到预期的目的，他仍然不会放弃，不会放弃这旧泥，他会想办法用回这旧泥做另一样的器皿。这个正正反映到神对人的心情，神对人那种的坚持。在这里 我体会得到，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各种的理由做了一些令神失望的事情出来，譬如生活上的不检点，放纵自己的情欲，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甚至乎败坏了自己的身体，也都羞辱了神的名声。不过神没有放弃这种人，这些人虽然做了对神不住的事，但神仍然给机会他们。就正如经文这样说，神是另外找方法来改正他们，引导他们，只要他们肯回转，肯改正，神就会再次来用他们。这个让我想到神藉着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给犹太人和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有个新的机会，重新来建立这份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另一方面，我们透过摇像的角色，也都可以看到神和人之间的身份和地位。神是处于主导的一位，而人呢，是要听话的，是从属的一边。换句话说，神是有权决定关乎人的命运和前途，包括生死和福。神是用自己的眼光，用自己的心意来看自己所做的一切，按住神的心意来安排一切，要像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就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知道神是创造的主，他有能力去创造天下万物，包括你和我，这样来说，他就必然有权去决定我们的前途，有权去决定我们的人生。一个这么有能力的神，岂不是叫我们可以会望而生畏？这样人就必然地要顺从他的决定，顺应他的心意。在这里，这个意思给我们看到是个主从的关系，又或者我们广东话正有讲，是边个话事的关系，是边个话事的现实。由第五节开始，是神对以色列人连串的训话。首先是神对他们宣示出他的主权，神借用了摇杖的手来告诉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绝对有权感去决定以色列人的命运。泥在摇杖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告诉以色列人听，也都告诉你和我知道，神对人是有绝对的主权。至于神怎样来到运用他的主权，这个是另一个回事。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学的，是要认识到神对你和我的主权。在这个主权之下，我们最重要学的是要有一个的敬畏他、顺从他的态度。你是不是一个信服的人呢？你又怎样，你又能够信服到去神一个什么地步呢？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可能你会问，这样神的心意是怎样呢？或者我们继续在这段经文里面找出神的心意 是怎样的一回事。在第七节到 第十节里面，神向人讲了一件很重要的宣告。第七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籍，他们若行我眼中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神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来到去决定世上邦国王权的命运。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的重点就是这个恶这个字上面。第七节和第七至八节和九至十节，在这个的写作技巧上面，作者用一种平衡的手法来要演绎了这两个原则。这两组共有四句经文，构成了只有一个传道书智慧的论述。传道书三章二节到三节里面有个这样的讲法：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耶利米书的作者耶利米就用了拔出、拆毁、毁坏、建立、栽植两种的对比，也都衬托出神这个的原则在哪里。第七节用一个比较负面的具有破坏性的陈述来到讲明一个国家的败亡算在乎神的决定。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究竟是不是神自己任凭自己的心意来到令到那一个国家败亡，或者这样说，神透过什么的方法来到另一个国家败亡？就是灾祸，直接灾祸令到一个国家败亡。但神也都告诉我们听怎样可以避过这个灾祸。经文很清楚地讲了，就是这个国的民要转意离开他们的恶，重点就是要离开恶行。同样第九节就以一个比较正面一点有建设性的陈述来到讲过一国的兴盛也都存在于神会不会赐福给这个国家，而赐福的原则也都是在乎国民有没有离开恶行。第十节以一个反面的陈述来到表达了这个原则，他们若行我眼中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指导提醒我们善恶的准则是由神来到制定，或者是用神来到去判断。善恶的准则不是由人，或者不是随着社会大众的约定俗成、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来到去做出来的。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都是神来到看一个国家的民他有没有行恶的准则，也都是他审判的一个准则。在这个段落里面，这四节经文里面，一个邦国盛衰的原则背后也都有一个立约的精神在背后。我们由第八节和第十节看到这个精神，在这个精神里面，我们看到它的内容好跟这个的《生命记》里面一段说话很相似。在《生命记》二十九章至三十章里面，是讲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众人同神立约时的一番说话，而其中在三十节十五至十八节里面有这样的说话：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与你，是赐福的应许。 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福与祸，生与死，存在于今日我们有没有听神的吩咐，听神的说话，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生命记是这样说，耶利米书亦都是重新来提一次。如果我们明白到这个邦国城需原则在背后里面的立约精神，我们就体会到神对人的怜悯和爱护。我们深深去想一想，神和人立约的时候，人是怎样呢？讲得很清楚的，这班以色列人发誓说听话的，说跟从的。不过在日子一路一路过去，我们中国人说路遥知马力，日久的见人心。这班犹大百姓是怎样呢？怎样的表现呢？我们看到他们离开上帝，敬拜别神，随从自己的心意。从立约角度来讲，神大可以 OK， 你们既然做不到了，就一刀两断咯。神本来可以另外找另一班人的，他肯就得了。不过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神仍然坚持他立约上面的精神。或者这样说，这个约是由神单方面独立承担坚持下去。他告诉我们，人何时回转，人何时回到他身边听他说话，就得到福气，就得到这个应许。这个岂不是神的怜悯和慈爱？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的我就必后悔这个说话，正正就是在神这个立约原则上面明显不过的想法分明的立场。但是在这个立场背后，也都反映了神对人的慈爱。来到第11和12节，在这个段落的结束，整个经文的结束，神透过一幅很明显不过的图画，很语重心长地来到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回转，你要将要面对审判，审判来到了，这个是不可以抗拒不可以阻挡的事实。神劝告以色列人快啲翻转头，不过以色列人嘅反应系点样呢？喺经文十二节里边有咁样嘅记载，他们却说：这是谎言，我们要自己照自己的计谋去行，各人随自己横梗的恶心做事。各人随自己横梗的恶心做事，系先知耶利米对犹大百姓嘅行为作出嘅评价。呢班人随自己横梗的恶心做事，他们是不知道神呢？不是。不过这个是态度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或者我们再想深一层，在这个评价里面，我们看到是什么原因令到人这么冥顽不灵呢？是他们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人没了神，或者当人不再想神来到主宰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就会按自己的心意来做，即使他们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坏，或者甚至乎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提醒了他们是非对错了。不过人仍然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选择，做决定。这样的一个现实只有一个解释，这个就是自我中心的作祟，人的自大就出事。你看回我们的国家现象，毒奶粉、假豉油这些我们很出名的事情，是什么原因？自我中心，我有能力。做假奶粉的人不是你和我那么简单的，很厉害他们。 识嘢好多嘅。佢哋知唔知善恶？绝对知啦。你问我读得咁多书嘅人，点知点会唔知道咩叫善恶？不过系佢哋自己横梗嘅恶心，令到佢哋做坏事。我哋睇下我哋嘅世界，喺呢个充满咗人本主义、人民主义色彩嘅世界，充满咗自以为是嘅人，以自我为中心嘅世代，俾我哋有咩好处呢？或者喺呢个现实环境里边，又带俾我哋有咩反省？作为今日基督徒嘅身份嘅你同我，我哋对我嚟讲又有咩意义，或者有咩冲击喺当中呢？整个经文好清楚咁样向我哋展示咗一个神对人系有绝对主权嘅原则。要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在这个主权之下，神用他的原则来判断对错，用自己的教训来去定断是非。神说，行我眼中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这两句说话里面，我眼中为恶的事是神眼中的事。神怎样看一件事？不听从我的话是神的吩咐，神叫我们怎样来做。不过人怎样呢？在这个绝对的主权之下，神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人那种很清楚的教训，但是同样也都表现了他对人那种的慈爱。他会说我必后悔，就是他那种的慈父的心肠的演绎。他愿意改变他的想法，改变他的立场，或者我这样说是指救赎而言。就好似个父亲咁样，当呢个嘅最大恶嘅或者冥顽不灵儿子话：爸爸，我知错啦。就算几咁凶恶嘅父亲，佢都会软落嚟接受佢嘅儿子。神就系咁样接受你同我。不过现实话俾我哋听，人系点样呢？喺经文里边，我哋睇到，无论神点样苦口婆心嚟到劝犹大嘅百姓。换来的只是一句徒言。你听到这句说话，你看到这样的景象，你又有什么反应呢？今天社会，或者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确拥有了比前人高超很多的知识。我们很厉害，很高的大楼，很小的电脑，标示着我们的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单看我们家的电器就已经知道，电视机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由大肚腩电视机到现在扁踢踢的一块纸的电视机，告诉我们科技进步得很犀利。今天我们手里面拿着那个手提电脑，或者是那个叫做什么呢？ Pocket PC、手掌这样，相比60年前的电脑的体积差不多1/100，60年前的电脑差不多一间 office 那么大的电脑，但今天就是放在你袋里面。我们可想而知科技发展自己那么厉害，或者这么说，人的知识几咁犀利。不过在这个进步的时候，在这个社会进步之余，科技发展得咁高速嘅背后，我哋要谂一谂，社会嘅进步系咪的确为我哋带来好处呢？社会嘅进步系咪的确改善咗我哋嘅生活呢？我哋喺追求好生活嘅时候，系咪的确科技嘅发展帮我哋带嚟预期目的呢？你睇一睇垃圾堆填区里边嗰啲垃圾。可能你多一点的反省，以前的大肚腩电视机就在那里，以前的大肚腩的 mon 在那里，以前很大旧的电脑都在那里，或者有一天我们都要在那里。这个是科技带来的可怕。或者这样说，当我们不顾实际不顾现实地急速发展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又会变成怎样呢？想多少少垃圾堆填区里面的现实 可能你会多啲体会。喺呢个发展科技嘅背后，我哋社会系咪真系知道自己生活嘅目标呢？今日你同我，除咗追求美好生活，或者咁讲，追求美好生活嘅目的系乜嘢呢？是一个以自己喜好为中心的目的，还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目的？这个很值得我们今天去想。从世界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每一个国家可以永远长久，过去了的巴比伦、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甚至乎近代的大不列颠帝国，又或者甚至乎我敢讲一句，美国今日都开始过去。似乎中国在政治角度来讲日益壮大，不过会不会是永恒长久呢？不敢讲。有什么国度是永远可以长存的呢？我相信就只有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和这个我们地上的国度有什么不同呢？他的建立所依靠的在哪里呢？或者我跟大家分享一段箴言的说话，让我们明白在这个国度或者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国度的长久是在哪个手里面。箴言书八章里面这么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及乖谋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藉我坐国位，君王藉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藉我掌权。箴言书第八章里面这几节经文讲的是智慧的问题，智慧帮助国家管理，帮助国王来到去管理他的大地。但是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原来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真正的智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世间万事都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学到这种生活的智慧，我们就会懂得怎样来到去敬畏神，我们就不会重蹈犹大百姓的覆辙，对上帝不屑一顾。历史上的帝国已经过去了，今天教会是天国的缩影，或者这么说，上帝的国仍然透过神的说话，或者这么说，是藉着神的保护掌管，一直维持了上千年。是不是很奇妙？上帝的国度再不是一个的政治的领域，不是用经济用什么权力来去构成，而是神的智慧、神的教训构成了新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成长出来的一个的信仰的国度，而这个国度也都将会永存直到主的再来。从历史而言，告诉我们人世间的事物兴盛衰退的交替从来都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愿而有所改变。换言之，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人其实很渺小。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到历史发展的背后是一种心意在当中的话，我们就要心存谦卑地来到顺应这份心意而行，顺应这份心意来到去做人。怎样才可以能够掌握或者明白这份心意？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花上我们的努力去寻求神的心意。中国前途，或者我关心的，我们都是这样讲，只是中国前途的时候，不是在乎于经济发展，不是在乎于有多少的军力，有多少的 GDP 的增值，而在乎于我们的国民心里面有没有神，有没有能够 知道是非对错，懂得分辨，懂得去选择。这个是重要， 這個也是關乎我們國家前途的命運。